Nyamche chenpo chodun nimi yang zhone mhola chenpo ngab ya tawa parkar tangam chanto shenmur do tumba tuji chan la shen tsar lo chenpo shivya kanji tenyo zu tukze wuzir tarshi huar to shir zablam taksif tanba sarmzat pa rinzin ji me lamba la shen tsar mavi sengem chenro nyang la ikhari kandab zhombo mhola nambar jang chibji jayvin chenle Jamla 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在讲四维轮回过患，其中众色轮回之苦讲完了，再讲别是六道。各自自苦，这呢又分六个方面再讲。第一苦，第一苦呢，总的来讲有18类不同的这样的地狱。那么其中前面8热地狱讲完了今天开始学习第二四维八汉地狱。那么四维八汉地狱苦相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就是四维总苦相。第二呢，就是思维别苦相；第三个呢，就是终极秀要。也就是说，思维八汉地狱的苦相，我们要具体的按照本引导文以及佛语，了解到这是事实。而且呢，就是思维的时候要具体化，从这个八汉地狱。共通的方面以及各自别别方面做思维，所以呢，从共通和差别两个方面来认识八汉地狱的真正苦相，而且全都是事实。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思维中苦相，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第二，八汉地狱者。”共同而言，一切地基及周围处所，皆处在雪山寒冰之中，唯有风雪弥漫遮盖之处。那么前面已经讲了八热地狱，那么第二就讲八汉地狱。那么这个八汉地狱的总苦相，表现为外的七世界是连绵不断的大雪山。而且呢，地面全部都是呢寒冰冻结，也是一种非常恐怖的地方，非常不愿意的地方，并且呢，昼夜不断，都是这种状况，没有一丝不刮风，没有一丝不下雪的，总是处在风雪弥漫的覆盖当中，而且呢，就是此生。落入受着寒苦，从这个抛地狱一直到例如大红炼地狱，总的全是这种状况，所以呢，就是八汉地狱的苦还是非常非常这个严重的，非常难以忍受的，不像这个我们人间，我们人间外现的。这个也不是说一至七世界是连绵不断的一个大雪山，地面全部都是寒冰冻结的，也不是说非常恐怖或非常不愉悦的地方。而且我们人间呢，没有日日夜夜不断就是这样的状况，时时处处都是呢刮风下雪，不是这样子，没有处在这个风雪弥漫的覆盖当中，而且我们还穿着衣服，而不是裸体身。没有尝上这个受寒苦，所以想一想，那我们人间根本就没有这种受苦的一个地方，根本没有办法，一个人间的 一半的一个寒冷，或者说就是一种这个寒酷来描述地狱的。的确，对人类来讲，这种包含地狱的苦也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大苦。所以呢，我们就明白整个八寒地狱没有差别，从共同相共同的角度来讲，总的苦相就是这样。一切地基啊，周围处所全都是处在一种雪山寒冰之中，而且呢，就是一直刮风，一直下雪，风雪弥漫，这样从这个覆盖当中，再加上呢，身上一点点可以说穿的衣服都没有，完全就是一种裸体，受着这个寒苦啊，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接着呢，要思维差别苦相，八寒地狱各自的差别苦相。所以呢，讲第二思维别苦相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就是思维八寒地狱差别苦相，第二就是思维八寒地狱差别受量。那么首先第一个思维八寒地狱差别苦相呢，下面就是次第讲八寒各自的苦相。首先第一个就讲居跑地狱的苦相，所以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壁中落体有寒处必生孤，肾上或而渗出助跑故，为居跑者。也就是说，当时有夜视现出裸体的相，就是身上一点点衣服都没有，全身一切处，从脚到头，都要受寒酷的逼迫。由于黑夜的轻重程度不同，那么出现从轻到重的苦相。寒地狱当中第一层，那就是寒袍地狱，也就是说，当时现出来这样的名色，这样的流入淡淡之后呢，就是落入的身体就处在周围全都是雪山，全都是呢寒冰的这样的一个境地，然后虚空当中呢风雪弥漫的，根本就见不到阳光，一点点光和一点点热度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由夜里变现出来的这个身体就像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身上的皮肤，或者说穿破了刚刚好的那个外皮，非常薄，所以呢，就是风一吹到薄皮上就有气泡，结果一切的就全部都是泡，所以呢，这样就叫做寒泡地狱。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泡裂地狱。那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彼等泡破裂后沉床之故泡裂，就是这个黑夜更重的油清会出现更重的一个苦相，这是元气的规律，也就处在这样的冰雪严寒之地，风雪弥漫，寒处必生，身上顿时出现了这个泡，出现了泡以后呢，很快很快就破裂了，破裂了以后呢，有很多很多立锥的小虫在身上咬，像这样，出现全身都是呢泡裂成疮的一个苦相，非常难受，所以这个就叫做泡裂地狱。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压堂堂把地狱。所以原文当中说到：不堪忍受寒痛而上下此大战故，压堂堂把。那么意思呢，黑也更重了，那这个油青身上肯定要出现更重的一个苦报的相，更重的苦相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忍受寒痛之苦了，以至于牙齿不断的打颤，所以这个就叫做压堂堂把地狱，就是以牙齿打颤的相来表述他的苦，就像这个裸体待在寒冷的环境里面，马上身体就会抖，而且呢牙齿不断的打颤，所以叫压堂堂把地狱。 那么接下来就是讲第四，那普贤上师又说到，备好饵持续不断叫咕咕啊切切，那么就是有更重的业力出现比前面更重的这个苦相。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牙齿上下打颤的苦相，进一步有持续不断的爱好，也就是不断的出现啊啾啾的哭叫声，叫一下才好受一点，所以叫啊啾啾地狱。那么第五个就是呼呼而叫的地狱，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声调断骨，长谈则呼呼叫，呼呼而叫。那么前面的哭腔就是一直不断的出啊啾啾啊啾啾这样的一种这个叫声。那么这个哭饱很严重，是特别重的一种寒苦，就是指身体的尽力全部已经穷尽了，就像这个临终的病人一样，口里出不来很明显的一个声音，叫不出这个啊啾啾的这个声调，要很使劲才出呼呼呼的一种这个叫声，哭得慎重，这样叫才好受一点，所以叫呼呼二叫地狱。接下来就是第六，例如青莲的地狱。那么这个呢，又这样说道：外皮尽成青色，而列为十分孤，列入青莲。那么一次呢，冰冷的这个恶业更甚的话，就会出现程度更甚的，例如青莲地狱。这个时候啊，不光光是发出非常惨烈的一个长叹声，身体的外皮一下子全部冻成了青色，皮肤分裂成四个部分，像这样就叫做列入青莲地狱。这个青就是表示冻成青色了，裂是身体开始分裂，大的呢裂开成了四分，是这样子来需要理解。下面讲第七，列入红莲地狱。所以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内肉红色现露，也有寒冻而列为八分孤，列入红莲。当然呢，黑夜更甚的话呢，变现出来的剧烈度就更大了，出现的这个寒苦相，更加深重了。这个时候呢，不单单地狱众生身体外皮变得青色裂开，里面红色的肉也露出来了，而且就是这个肉一下子由于这个寒冻的力量分裂成了八分，所以呢就叫做列入红莲地狱。这个情况就更悲惨了，这里的红就是表示红色的肉露出来了，裂就是表示更多份的裂成了八分，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接下来就讲第八，列入大红莲地狱。所以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金耳较逼，根成红黑耳，列为十六、三十耳等，乃至无数分故，列入大红莲。那么这个黑夜更重的话呢，这个业力反映出来的苦相就更大了。好比这个冰度已经这个入肾了，如果硬很厉害，那出现的苦就非常剧烈。那么同样，这个苦状也是不得了的。比如说某个器官腐烂的相，这当然都是元气的相，那么这里的元气就是内元气，就是由业力变的。也就是说，因为是造了这个恶业，第二刹那就在自己的阿赖耶识田当中熏见了恶业的习气。那么由于当时造业的，比如说净的方面、意乐的方面、加行的方面、究竟方面等等等等各个方面， 赫赫的状况很重很重，导致这个业的势力很重很重了。比如说安沙以为高僧大德，那相当厉害。由于当时的这个心是隐忍的，业是很深重的，所以呢被判到更重的寒地狱里面，自然而然现出更重的这种苦相。这个元气的力量太大了，所以呢当他一下子出现非常剧烈的在精湛，在精湛的时候呢，不单单破了这个外皮，出了这个内肉，而且呢红色的肉一下子变成红黑色，寒酷的程度更深了。然后呢就是红黑色的肉就裂开成16分，裂开成32分，裂开成64分，乃至裂开成无量无数分。这是最重的例如大红莲地狱的苦相。那么这个大红莲是表示红的程度已经转黑了。那么再者呢，裂开的这个数量呢变得更多了。这都是它的变现率，却是它的这个很重的业力变现出来的。而且全都是呢变现率自然都是如此的。这要知道威势的变现不是一句空令。譬如过去造的业不好，那么生在了西伯利亚，那个寒苦的相是非常具体的，凛冽的寒风挂在身上，就像这个倒挂一样，受一身触去马上就冻裂，裂得越来越厉害了。像这些全部都是表示出因果定律丝毫不紊乱，而且呢一义都会这样变现出来的。由此我们人人会知道因果律的可谓可怕。那么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如是所分裂之创中，诸多立锥铁冲钻入后，裂势而受寒痛之苦。那之后大家知道，从这个泡裂地狱乃至裂入大红莲地狱，不单单地狱中正的圣伤出现这样破坏的像，而且在裂开的创当中，以业力自然而然会出现很多很多有锐利铁锥的虫子钻到里面，不断不断的钥匙，所以是非常苦。就好比一个人圣伤出了这个泡，泡裂开了以后，里面有很多很多虫子在那儿咬，而业力自然就变现出这样的苦相来了。而且这里说到立锥铁冲，那么这个铁是一种坚固的相，因为过去造业的心是很僵硬的，是不柔软的，所以呢它就会出现铁的那种相。再说过去造业的时候是很厉害很厉害的，所以呢它就出现立锥的一个相。再说过去造业的时候是一种损害的业，也是一种破坏的业，所以呢会翻过来摆钥匙的。也就是说全身的泡裂开了以后呢，到处上上下下都是呢立锥的虫子在咬，像这个列入青莲、列入红莲等等，当全身展开来成了好多好多份的那个状况。那么这个时候那些地狱都有立锥的虫子在教室里面的心碎等等，不断不断的受被钥匙的大苦，像这样非常非常苦是没有办法忍受的，的确成了非常不可思议的苦受了。 那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由此八宗不同故乡二里八宗名称，成为八寒地狱。”就是说啊，由恶业的不同程度而出现这样八宗不同的苦相，根据相应的苦相，佛在经中给他们取名为泡地狱、泡裂地狱，乃至列入大红莲地狱。哎，这些都是呢名实相符的，不是某个恐怖幻想家想出来的事情，那并不可谓的。如果这是本来的事实，那我们人人必须去重视它。为什么？因为它离我们很近，因为它跟自己啊很近很近的。也就是说，我们凡夫的我执心很容易就会出现冰冷的心、冷漠的心、损害性的心，而它就是寒地狱的因。就像这样，这是名实相符的。当业的习气成熟的时候，的确会自然而然变现出这样的苦相，而且呢，大类有八，根据不同的这个苦相，就提出相应的名字，完全是事实。那么这样就应该震动我们的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上的确有这八种名字所昭示的大苦相，所以它就叫做八寒地狱啊。从此我们不要忘记，这是非常可怕的事实，这是无数众生正堕入，以及呢将要堕入的一个苦境啊。所以这是必须尽快消除的苦患。那么这样子我们就明白，是为八寒地狱差别苦相，八寒各自的这个苦相，坐落如理的思维而这个观修的，是这样子。那下面讲第二，思维八寒地狱差别受量。所以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彼等受量者，以萨罗称护量200杯。为肉粮之巢，满处护骂，每百年从中去除一粒。护骂尽时，即酣跑欲之受量。那么这里就进一步继续讲八寒地狱彼等的受量。那么八寒地狱的受量是非常非常漫长的。这要知道，当业力变现的时候，它的放大率很大很大。就像譬如说，自物的种子很小，但是它长出的果实非常多，而且是年年不断。这就是应效过大的定律。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这个内心一旦熏见了地狱的恶业习气，那到了这个变现过的时候，它的这个相续太长，这是定律。业一旦发展到过位，就非常漫长，不是哪一个人去定的，本来就是如此，是自然的一种规则。如果我们懂得这一点，才知道为什么要在自己内心上好好的放护，不能去我这一贪嗔痴等的烦恼造罪业，这是唯一要防护的地方了，也是最危险的地方了。善恶趣就是从这里出来的。能相信这一点，才知道人必须守律，此情境界处处都要按照因果律，按照天理来做，不能够违约。那么八寒地狱的受量实在也很难算，过去没有计算机，如果一个数字的位数太多了，那就没有办法表示，只有用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就像一个大戒，这个戒的时间有多长，只有用长寿天每百年复一次这个句式，自知这个附近等等 这样的譬喻来做说明。那么与此相仿，哎，与此相同的霸寒地狱的寿量极其漫长，也是用譬喻来做这个表示。所以这里就说到过去银都有一个城叫做萨罗城，里面有一种存量的容器叫户，相当于100升，100升乘以200杯就是20000升。这么大的一个槽里面呢，装满了很细小的户骂，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自骂，每100年从中才去除一粒，等到所有的这个自骂全部都取尽了，寒跑地狱的寿量才会穷尽啊，太可怕了。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块煤点燃了就出火，这就表示它开始受爆了。等到这一块煤全部烧完了，就表示受爆的相续尽了。而就像这样子，当夜的胶片开始放电影的时候，就到了过位时，它就开始变现出来了。如果是不好的恶业，它就变现出苦的境界；如果是好的善业，就变现乐的境界。这个就叫做因果律。就像那块煤有一个相续的长度，或者说刹那的一个数字，这叫它的寿量。那么同样的，已经造了这种黑夜，寿量非常漫长。就连这个寒地狱里面最近的泡地狱的寿量都是那样，见不到边际。好比一个人能活100年，他的一生过了后采取一粒芝麻，然后呢20000升的壶里面充满了这个芝麻，一生有多少芝麻呢？还不晓得有多少个世纪，在这个字上还要乘以20000倍，所以这是不得了的。我们从这里应该认识到，因效过大，一点点的黑夜放大的过报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样一个观察，我们就知道寒跑地狱的寿量真的太漫长了。这是相比下八寒地狱当中最近的，但是它的这个寿量也是时间太长了。那这样想一下，我们人间在500世，在千千万万世，一直不断的人间受苦，都根本没有办法说这个八寒地狱当中的最轻的泡地狱的一个寿量，没有办法讲，没有办法跟他比。跟他相比之后呢，500世不断的转生，人一直从生到老死之间的这个受苦时间，跟这个泡地狱的寿量相比是非常短的一个苦手。所以呢，就是最近的泡地狱的寿量都是见不到边际的，极为漫长的。因为这个期间它几乎99%都不会去善心造善法，积累这个质量。在这个前前后过程当中，在起心动念当中出现很多烦恼，造很多业。那想一下，有可能不是这个寿量结束就自己可以转生到善趣，或者说往生到一个净土，一直往下那就更可怕了的确是这个样子。仅仅是这里讲的泡地狱的寿量见不到一个边际，非常漫长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呢受苦的，而且人间没有办法用真正的一个地狱的苦相让我们在人间感受到的，这么不可思议的一种苦相是这样子。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住于地狱以此较迁整20倍，寿量愈长，苦受愈重，即寒跑于寿量20倍 为泡列瑜受量，其受量二十杯为亚唐唐巴瑜受量，如此等累推而算。那么一次呢，上面这个泡地狱的受量讲了七，剩下的七个地狱的受量还要递增的，也就是二十倍二十倍的递增。比如这个泡列地狱的受量是泡地狱的二十倍，说要受的苦也加剧，前面是全身藏泡，到了这里就是泡全部都裂开了，而且呢就是长满了这个疮，而且呢好多虫子在里面咬得特别痛。像这样子说受的苦更剧烈，受苦的时间就更加的长，所得的业的这种恶病也就更大了。所以大家要知道业是有病的，像我们这一生做人也会有等流过，身体不舒服啦，这个心情有这个情绪，心绪也很不对，然后呢很多心理习惯也不对，各种的感受也不对，这一切一切都是很轻的，在人间这些相比下就算很轻的了。我们过去也造过恶业，堕过三恶趣当中，出来的时候还是很颠倒的，各种形态都很不正常。所以说要恢复正常的话呢，必须在因果律上得一个定解，之后好好的断恶修善才有希望的。这样子的话呢，泡列地狱的受量就是泡地狱的二十倍，同样接着亚唐唐巴地狱又是这个泡列地狱的二十倍，阿切切地狱又是呢就是亚唐唐巴地狱的二十倍等等等等，就像这样二十倍二十倍的地震，这个苦也是越来越剧烈，最后列入大红莲地狱，这是最惨的，也就是二十乘二十，到了这个亚唐唐巴地狱，就是刨地狱的四百倍，到了阿切切地狱那就是八千倍了，到了这个户户二教地狱就是十六万倍，等等等等，那么逐渐逐渐的增上去，例如大红莲地狱百千万倍，超过了这个泡地狱，越来越长，而且苦也是越来越苦了，非常痛的苦，的确是成了不可思议的苦。我们就晓得尤其堕到这里面实在太可怜了，应当发悲心，因为这些都是呢曾经的父母，非常可怜，那这样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学大乘佛法干什么呢，就是要推广孝道，不光是今生一世的父母，过去生无量世的父母都陷在这样的苦境当中，所以呢要发愿救度他们，尤其要认识到轮回不好带，特别可怕，特别悲惨，而这个呢又不是外在有个什么惩罚的处所，好像某个人在惩罚人，要看到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心颠倒了，颠倒了自然要受惩罚的，这样就知道以后唯要顺法而行之，不能够颠倒，一颠倒心了就完了，这些恶报就出现了，尤其不能相信这个分别心，为什么？因为这个分别心充满了颠倒，而我们却相信他是自己，说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颠倒。所以我们反复的业力习气出现的，而且是完全违背因果的，不相信三报的，这样的一种邪见和怀疑，特别自私的，然后呢根本对过去不去观察，然后呢就是对罪过做法轮忏悔，对未来也不做放护，当下完全是为了这个享受 有个目标活下来，再加上欲望心特别强，又特别自私，心量也特别狭窄，一点点都碰不得说不得。我这样子下去的话呢，那就是人啊，将来人人都产生精神上颠倒，心态不正常，情绪容易出来，最后都成了什么抑郁症等等等等的，非常可怕的。这个比身上出现的更苦的更可怕的，因为这些都是呢我们的心颠倒，颠倒了自然要受惩罚的，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我们就知道啊，的的确确如理思维，罢寒地狱差别受量，各自的这个受量一观察后就非常可怕了。所以呢，就是我们首先要如理思维，各自罢寒地狱的受量。那么这样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要这个终结修要。所以呢，按照普贤上师的金刚句下面讲第三终结修要，这呢分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四库，第二就是忏悔，第三个就是修备。那么第一个四库呢，普贤上师老人家这样说道：彼等诸苦也如铅板，与自相续伤，愿去后休息，信作四年，今于此人间冬季自私，今落体作刹那，寒苦牺牲尚且难忍，若生必遇，如何能忍？就是说，对于这样的这个苦，就像前面修罢热地狱那样，要在自己的心上愿去来修。不能当作心外的事，要把自己当成第一人称的我，然后进入地狱的角色，之后就是模拟现场。那么我们想，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实际上呢，没有佛亲自带你去地狱看了，因为这种机会不出现了。但是我们相信佛所见到的全部都是事实，也相信自己曾经堕落过地狱当中，而我们现在有地狱的恶业，很快会落到这种处境里面，除非自己采取措施。就像这样子，首先要为自己的前途担忧，这是对于大前途的担忧，不是什么后半生功不成名不就，好像特别特别伤心啊。二是呢，无常快到来了，大无常一到来就要死了，死了以后就要堕下去，所以呢，自己离地狱只有一息之隔，呼吸一停止下来就下去了。因此呢，现在就要看那是什么状况，就好比知道关进监狱是什么状况，又很容易被关进去，因此呢，要采取逃避措施那样。那这样自己就去想，首先通过如法的文字，要学习这些，把这些地狱的苦相都观察好，自己心里都记得，而且有了这个定见，之后呢，到近处，环境非常安静，心也很清净，之后呢，去入观修当中，让这些的苦相等等都能够一一的现得出来，要感觉自己限量就掉进去了。从共同来说，一掉进去，好像眼睛一眨就已经入了梦一样。这是哪里呢？周围全是雪山，寒风凛冽，整个环境里面风雪弥漫，看不到太阳，一点点光和热都没有，特别寒冷，冷极了。由于要受寒酷的夜报，这个夜是变现为全身裸体没有衣服的，剧烈的这个寒粗侵到身上，忽然之间全身都起了泡，从头到脚全部是泡，这就知道，我本人已经升到寒泡地狱当中了。 再继续想，这种状况要持续多久呢？好比在人间，冬天肾上生了冻疮，就想什么时候才能好呢？啊，这个时间并不长，但是一旦堕落到了寒跑地狱，就极其漫长了。像前面说的，过了100年，才从那个大草里面取一粒芝麻，再过100年又取一粒，再过100年才又取一粒。像这样子，取完了一身芝麻，人间不晓得经过了多少沧海桑田。然而呢，在这里面受苦的时间才过了1/2。啊，这就知道受报的时间太长了，在一个工人没有孝敬自坚是没有办法脱出的，没有办法脱离的。那么像这样，一旦陷入就无法摆脱，这就是因果的事实，是自然的法界承办的一个真实情况。那么一定要认识到这个事实，从而呢很理智的决定行为，这样子的话呢，就不能跟过去一样了。过去非常愚痴，所以就叫做业过愚。任凭自己的心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上天海里的事尽去做，违逆的事尽去做，顺任的事尽去做，等等等等。那么这样很快就要堕到寒地狱里面去了，堕进去就无法忍受了。哎，首先对于跑地狱要这么想，那么再看这个跑裂地狱，也就是幻象自己一下子进去了，一睁眼已经到了雪山寒冰之地。哎，这是一种风雪弥漫的惩罚场所，由黑夜的工人不断的变现出寒苦毕生的状况，没有办法摆脱。为什么？因为这是业力病，只有一小半呢才能出来，不可能吹一口气，就出来了。这里受报的程度更深，就好比这个病有轻有重，得了一个小感冒，只是稍微有点不舒服，而染上了重的病的话，那整个人一下子就不对劲了。那么堕入炮烈地狱，全身长满了泡，而这些泡全部都破了，裂成了疮。这个时候就想，夜里变现出好多好多利锥铁虫，它们都是铁的、硬硬的，嘴巴非常尖利，钻到这个床里面取钥匙，咬得特别痛。之后呢，跟前面一样去想，过了100年才去一粒芝麻，地球不知道变了多少次才去完一身芝麻。然后呢，这个时间再乘以2万倍，这个跑地狱才结束。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出来，才过了1/20，还要乘以20倍，哎，这才是这个跑烈地狱的寿命。那不晓得经过多长时间，所以呢，大家要知道业力非常厉害，那这个恶业非常厉害。就像这样，再往下就更厉害了。那么诸如此类，一个个想下去。另外，大家需要明白的，这里原文当中所讲到的，与自相续伤，愿去后休息，这很重要。也就是说，所谓这个与自相续伤，愿去后休息，意思就是观想自己已经掉进去了，限量受那种苦，这个时候就能够体会到，哦，现在在人世间，如果冬天不穿衣服，在零下70度的户外站一刹那，那这个寒苦侵在身上都无法忍受，整个身体都在颤抖。如果在户外站5分钟，那更受不了了，马上要跑。假使受惩罚，被绑在一个树边，这样子的话呢，一个晚上过去， 到了这个第二天早上，是不是已经冻僵了呢？这个冻僵的状态我们很容易体会，但是如果升到寒地狱，寒酷的这个程度增加百千万倍，那我怎么受得了呢？啊，是这个样子。再想我现在这么放肆，好像没有天理，没有因果律，什么都可以自由，这种业果欲岂不是最大的自杀吗？岂不是最大的自残吗？这就知道最严重摧毁自己的就是业果欲。所以呢，不要去外面找原因，要认识到自信的颠倒，不然的话呢，连忏悔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忏悔的前提就是认识到自己非常愚痴，那些颠倒的行为完全就是在吃毒。忏悔的前提必须要认识自己非常愚痴，非常颠倒，非常可怕，所以认识这个以后才会如法的做忏悔。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讲终极修要的时候，第一个呢就讲到四维苦相的这样的一个思苦的内容，接下来讲第二忏悔。那么原文当中说到，如浅般与自相续过世忏悔尽息，意思呢要这样想，我本人过去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就像这个癌细胞已经侵入体内，现在还在造恶业，这样就知道自己好颠倒。因为这个我们的心态起心动念状态如果稍稍没有如理作意，没有因果正见设置，没有提心正知正念，那这个分分秒秒当中起心动念都在造业，非常可怕。一个个黑夜照下的时候，第二刹那就在自己的心识田当中已经种了种子了。那么种了种子以后，如果不拔出，它会无缘无故消失吗？它在嵌制暗障，天天都在震。当震到一定的程度，到了这个成熟位的时候，就要堕地狱了。就像这个病毒入体了以后，会不断不断的蔓延，必须尽快清除掉才有救那样。所以呢，忏悔就是当务之急，一定要如法的忏悔。忏悔的时候呢，要有猛烈的摧毁性不是嘴巴说两句什么什么忏悔什么什么半字萨多红，这样说两句是解决不了的，必须有猛烈的摧毁性。也就是说，在因果上得了这个圣戒，就知道自己非常的愚痴，塑造的恶业非常可怕。一想到这个恶业，他的艺术过，他的等流过，他的正上过等等，就感觉害怕，没有办法，真的陷进去那怎么得了这个时候就以猛烈的摧毁心来忏。它的关键就是在缘起上要起一个相反的心，就叫做猛烈的摧毁。大家注意，猛烈这个猛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猛不是很柔的，不是很缓的，不是很弱的，而是很猛，所以是猛。那么利就是非常明利，就像一把快刀叫利。所以呢，那种摧毁心是很猛的，很利的。那么这个利就是说，那个心是很快的，很能切入的，这个就叫做猛利。那么说到猛利的摧毁，那么这个摧毁就是会想起所造的种种罪业，很后悔，很后悔，后悔的不得了的一个状况，就像吃了剧毒一样，特别后悔，才叫做罪悔。那么，对自相续过去所造的种种过失过患，有这么一种猛烈的罪悔，有这样的一种忏悔，是这么一个方面的修法，大家要如实的了解，要如实的修。好，之后呢要精细它，其中精就是精致的意思，而细就是停息的意思，就是用这个寺院的力量来截断它的相续。 这就好像一只筐狗，要用塑链把它塑在桩子上，才不会去咬人，否则就不行了。这个塑链就是寺院，要有寺院的力量把自己的心限制住，否则我们凡夫的恶习太深重，妄性的这个狂狗已经就冒出来了。因此呢，寺院的力量要达到猛力，猛力到什么程度呢？假使遇到自己生命危险，我也是宁可死也不遭罪业。这就表示对于因果律有深解，所以生命大义了。知道这个死只是断一世的命根还不要紧，而造罪业那就要长期堕落三恶趣当中，那非常可怕了。比如别人拿刀子抵着你的胸口说，现在舍弃佛法僧三宝可以饶你一命，不舍弃就立即处决，那你说处决吧，我临死也不舍弃三宝。就像这样子，他对于这个法道有坚定的信心，知道这是事实，我就是要信仰正理，不去随身颠倒了，是这么一个坚固的道心。世间人很难理解，学法没有得到深戒的人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一个心。所以呢，寺院的力量要达到猛力，也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坚固的一个道心上去。像这样子，自己方面要以猛力罪慧来破掉罪业现行，以猛力寺院来进行掉罪业继续现行，叫做断相续。所以呢，忏悔的时候要抓住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忏悔，一个就是进行，就是对于自相续的种种过失过患、种种受的苦的这个罪业上，一定要忏悔，一定要进行，这样子才叫做非常入法的修忏悔法了，是这样子。好，接下来就是讲第三个修备。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余生必处由亲秀息悲心等。那么意思呢，自己方面这样修还不足够，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引导连到了大乘法上，要修大处理心，因此呢要欠掉私欲的心，不能自为自己一人作相。好比我们被关在监狱里面，一起被关的还有自己的父亲、自己的母亲，而这个时候你只想着我一个人怎么逃出去，不管他们，这是不行的。像这样就要想，我要把这个地狱里面的一切的友军全部带出来，把他们都扒击出来，要有这个心。那么至于能力如何、因缘如何等等，那另当别论，心是必须要有的，有了这个心就可以的。所以呢，现在先修悲心，不要带半的人为地狱有情还不是无量无数，我修悲心有什么用呢？不要这样带半的想啊，这完全是颠倒的一个想法。就好比修大乘的这个布施，布施外境上所有有情的贫困都遣除，才叫做布施波罗蜜多圆满。那样的话呢，一切诸佛都没有圆满布施度。为什么？因为还有无数贫穷的有情存在。那么同样的道理，对于地狱的有情不能没有这种的悲心。因此呢，自己想我要修个悲心，不能坐视不管，对于沉溺在寒冰地狱里面的一切有情，我要修八苦的悲。所以呢，自己就考虑我如何能扒击他们的苦呢？祈愿他们当即离苦，祈愿我本人亲自扒击他们的苦这样的愿心要不断不断的修，在内在心上建立起来，这非常关键。那么当修习若干次以后，它就会成为坚固的愿力。就像这样，悲愿是不可缺少的，否则根本入不了 大乘菩提道了。大家还需要记住，修这个悲心也是一样，要达到蒙力的程度。就是说，当时自己的心情特别急切，根本没有办法等，不能让他再多哭两分钟，而且不遗漏任何一个有情，尽法界量罢含地狱里面所有的有情，都是我本人往昔的父母，没有一个例外的，因此呢，不能不管的。那么接着呢，要修八苦的悲心。这样想，劝这一切父母有亲，无一例外，一个刹那不割，全数从寒地狱里面脱出啊！有这样的心，就算道量了，就算这个悲心啊，达到蒙力的一个程度了。那么就像前面说的八热地狱那样，这里也差不多，也就是伐道就是一样的，要伐战的心也是一样的。只是这里要原作八寒地狱再修一次，逐渐逐渐的喘息修炼锻炼修心修心修，那从八热到八寒，一直到这个天界天宫之间，所有的天下六道有情全部成为悲心关照的对象了。当这些都修好了之后，合在一起就会知道总的该怎么来杜绝轮回，在内在心上怎么转，怎么灌到轮回，全部都是苦等待啊。当然呢，一类一类的差别苦相都要知道，之后要忏除相应的罪业恶业，从此呢再不往那一条道路上走。那么再者呢，对于从地狱到天界之间受胜的诸有情，都要修八苦的这个悲心。那么这样综合起来，对于全法界里的生死诸有情，都会出一个平等的大悲心啊等等，诸如此类，这些都是要通过修行修行来发展，一步一步的在内心上建立起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于这些很陌生，从来没有修过，没有喘息过，过去熏习的都是呢世间颠倒的观念等等，因此呢要通过这样如法的修心来让自己的心转变。好，下面普贤上师说道，以具足假性真心结心三分而修之，于是呢这样具足假性真心结心三数身来摄持然后呢再串习再这个修持，这就是大乘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修法。好，今天千行科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一切